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二十节，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这个也是你心里想到是害人的时候，你的喜悦是邪恶的。你看他的喜悦并不是别的，他的喜悦是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如果不看完这句话，有的时候也有用的哈。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各位，很多岳父给你的女儿都是你一辈子的网罗啊！那啊，这各位出去散步没有关系哈。他是又是希望在这件事上能够害大卫。好，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扫罗吩咐臣仆说，啊，这臣仆其实这种臣仆就是小人了，就我刚刚说的那个多义这种人，他就是专门跟国王或者是带国王做坏事，出坏点子。通常出坏点子做这些坏事，常常容易能够得到国王的喜悦哈。我们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也不要用这种方式来讨上司的喜欢。啊，你们暗中对大卫说，王喜悦你，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扫罗的臣仆就照这话说给大卫听。大卫说，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贫穷卑微的人。好，看起来哈，在第二十一节哈，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看起来大卫的反应不怎么好，就是我想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就算是老大，那个时候大卫如果真的有喜欢的话，大卫可能也会想到做王的女婿并不是容易的事，跟公主结婚并不是容易的事，何况大卫被扫罗耍了一次，可能第二次人都有尊严的嘛，就没有什么反应。那么扫罗就叫臣仆说，哎，王有这反应，你应该积极一点啊。那么大卫的反应就是说，哎呀，我是一个贫穷卑微的人，这种大户人家我是娶不了的，娶不起的。二十四节，扫罗的臣仆回奏说，大卫所说的如此如此。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一百个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是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就欢喜做王的女婿。啊，这个对不起啊，是不太好听啊，但是这一点好像以色列人当时或者当时的近东的民族有这种风气。你知道印第安人或美国的原住民，他们在作战的时候都是剥人家的头皮嘛，啊，那么剥头皮当做战利品，我实在觉得这是很低级的。那大卫这我就觉得更低级了，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哈，就可能有一些什么传统上的一个象征性的意思。那大卫就很高兴，日期还没有到，二十七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杀了200非利士人，将羊皮满数交给王，为要做王的女婿。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这注意一下第二十七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这跟随他的人后来数目字慢慢定下来了，大概有600人。那这600人有的时候好像也可以定下来，有300个人在前方，有300个人比较是在后方的，不是都是这样的。这些人里面呢，圣经上常讲有很多是匪类啊，就是跟他一起 就是杀猪屠狗的那一些，就是跟着刘邦起来那些流氓嘛，对他很忠心，但是也是不太好驾驭的人哈。我们讲这些，就是各位弟兄姐妹，尤其姐妹们，不要看圣经就一副那个大卫跟随他人都是维也纳少年合唱团的啊，穿的都整整齐齐，个个都规规矩矩的，没有没有，这是邪恶的世界。邪恶世界包括跟随大卫的人很多也是很邪恶的，那么甚至在教会里面麦子败子一起长，我们也一定要记得。第28节，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啊，扫罗的惧怕是越来越多，扫罗对大卫的仇恨也越来越多，这些大卫都心知肚明了，但他也没办法，他没有办法离开。这到这种时候就跟朱元璋底下的部下一样，到最后不是被他刺死，就被他杀掉，就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你很难很难告老还乡，因为他们那个这些君王不会放心你的，他要你在他眼前，他看得到，他怕你回到乡下造反。那么在他眼前，在宫廷里，他又怕你在宫廷里造反，所以哎呀，你在世上工作实在需要很大的智慧啊，需要上帝来帮助你。那但是神就恩待大卫，也希望神恩待我们，使我们在这些很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能够做的，我们能够精明，我们也能够全身而退啊，或者全身而进。第19章第一节，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啊，这也是扫罗，在圣经里面这句话不太多，就几乎我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到，在这里，扫罗对约拿丹讲，扫罗对最众臣仆讲，要杀大卫。但是显然大卫也有一些朋友嘛，要杀一个功臣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连明太宗那么狠的人要杀人也没有那么容易，连毛泽东那么有权力的人要把林彪或者是刘少奇这些人杀掉也没有那么容易啊。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甚喜爱大卫，算起来大卫的人手是很多的，百姓都喜欢他。在有一段时间，好像比较开始的时候也是，扫罗的臣仆也都喜欢他。不过你看到30节内，就是18章30节内，你已经可以看到，可能有些臣仆后来比较嫉妒大卫了，所以也跟扫罗站得比较近一点。但是扫罗的女儿，扫罗的儿子，也就是公主和王子都喜欢大卫。那么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甚喜欢大卫。第二节，约拿丹告诉大卫说，我父扫罗想要杀你，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藏身，我就出去到你所藏的田里，站在我父的旁边与他谈论，我看他的情形怎样，我必告诉你。各位，这个细节怎么样我不太懂啊，我想可能有一些文字里面还没有表达我们需要更了解的地方。但是约拿丹是善意的，约拿丹的确看到他爸爸是要害，所以他想办法看看他爸爸的这个凶意可不可以被挽回或者被平息。第四节，约拿丹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啊，这个话也实在是一个孝子才讲得出来的话，你不可以做这个事。王当然，我想也许也是因为宫廷的规矩吧，我听说以前老总统权势，就是老总统还比较健康的时候，金国先生要去见老总统也还是一样， 是去见总统而不是见老爸，就是该有的规矩还是有。所以在这里约拿单并不是说父亲你不可以得罪大卫，而是王，就是也是一个臣子的身份在劝他的父亲，你不要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这句话讲得很好，就是领袖不要得罪部下。我们通常熟悉的是部下不要得罪领袖，但是领袖也不要得罪部下，不要嫉妒，不要伤害你的部下，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要无故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呢？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各位，流无辜人的血，不该杀的你杀，这是自己取罪。可是流无辜人的血，大卫是深受其害啊，深受扫罗之害。流无辜人的血，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也差一点流了无辜人的血，差一点流了拿巴的血。虽然拿巴不好，但是要杀他还不至于啊。大卫后来也真的跟扫罗一样，流了无辜人的血，当然就是乌利亚了。那人真是要很小心，一个被害人，一个被人伤害的人，一个无辜被害的人，最可怕的是他就变成一个伤害别人的人，跟逼迫他的人一样。在我们中国里面可能最常看到这种事，就是一个媳妇变成一个婆婆，一个媳妇变成一个她最害怕的那种最不喜欢的那个婆婆。就是我们常常不能以善胜恶，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以善胜恶。这里流无辜人的血，他约拿单对爸爸讲得很诚恳，也很有效，因为他讲的也很对。第六节，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你看到这里，你又看到一点了，扫罗可以被救的，扫罗可以被劝的。罪恶是越深就越难摆脱，其实善良的习惯也是，你越做就越能够持守这个善良。当然一切都是靠主的恩典，但是我们看到扫罗在这个时候他还能听约拿单的话，他还能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不杀他。约拿单叫大卫来把这一切事告诉他，带他去见扫罗，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这一个危机挽回了。这件事情，各位，我们可能印象都不是太深。为什么我们印象不太深呢？因为我们的印象都是扫罗要杀大卫，但是我们忽略了这件事，就是扫罗还是被劝回来过。我们人犯错是很难免的，犯了错能够被劝回来，这是宝贵的。我们身边有约拿单这样的人，我们身边有约拿单这样的儿子能够劝，真是很好。约拿单，我记得我也跟各位讲过，其实扫罗嫉妒大卫是完全多余的，就大卫不会造反的，大卫不会夺他的位，即使耶和华要大卫来做王，也一定是大卫也一定是到扫罗死了他才会去做王，否则他就是他的伦理，他对扫罗的忠心是这样，辈分上扫罗也是开国的国父，大卫不会造反的。各位，大卫真正威胁到的人是约拿单，就因为他们是同辈，约拿单原来的功劳也是非常的大，很会打仗的，但从大卫以后，我想约拿单的风头就真实，大卫会抢人家风头的就是会抢到约拿单风头。你看约拿单是多么高贵的人，他就不被抢。 他还是很爱大卫。这一件事，他劝他爸爸不要杀大卫。那小气人当然是劝爸爸杀大卫嘛。这个人会妨碍你儿子做王哎，这个人是妨碍他不会，何必有这种愚蠢上魔鬼当的想法呢？我们能够一起来兴旺神国的工作，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拼得你死我活，变成我破坏神国的人呢？扫罗就是这么愚蠢，约拿单呢就是非常高贵啊，他挽回了这件事，让他爸爸没有更早的时候就犯出很愚蠢的错误，让大卫也还有喘气的时候。哎，但是又能够有多长呢？啊，我们也多么希望这件事情就这样持续下去多好呢？没有，又是大卫立了功。你看，立了功是好事，立了功就让大卫更活不下去。第八节，此后又有征战的事，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好，这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从神掌管一切来讲，你可以了解这是从耶和华来的恶魔；从人该尽的责任，你可以非常清楚而且正确的看到，当大卫有功劳的时候，扫罗那个嫉妒邪恶的心就大大的发作。大卫越优秀，扫罗的恶魔就越多。扫罗手里拿着枪坐在屋里，这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了。手里拿着枪坐在屋里，他没有拿着枪在战场上去打仗。到最后小人恶人都是这样，他的精力就是拿来整好人的，他精力就是拿来做恶事的。那扫罗到后来就是这样。然后你也看到，你不要想你现在工作多么难，大卫就天天面对一个手里拿着枪的人，要让他能够像一个小绵羊一样，哦，多么困难哦。各位，你上班的时候，你老板大概你也觉得早就觉得是这样子，手里拿着枪天天就要怎么样来整你哈。各位，你想想看，你是服侍一个每天手里拿着刀在那里会乱挥舞的，而且他是国王呢，你不能够把那个刀拿走的。坐在那边，大卫就用手弹琴，扫罗想要用枪刺透大卫，钉在墙上。各位，这也是一个不知道怎么说的话。扫罗最后是被非利士人他的尸体钉在墙上，就是神的报应实在也很可怕哈。他却躲开，扫罗的枪刺入墙内，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大卫不是笨蛋，大卫知道这个是非逃不可的时候了，他没有办法再在那个宫廷里面了，一天都不能耽误下去。扫罗的疯狂，扫罗的一定要置他于死地是越来越明显了。第十一节，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去窥探他，要等天亮杀他。这个要等天亮杀他，我猜了，就是大卫派人去，扫罗派去的人知道一件事，就是在黑夜里面，大卫身手矫健，不容易抓到他，而且可能会伤到自己的人，所以要等到天亮，目标比较明显。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你看，米甲后来跟大卫也是成为仇人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你也看到米甲实在也是一个很好的妻子，知道在这个时候救自己的丈夫，脱离自己父亲可怕的手。而且大卫可能也在这慌乱的时候啊，惊魂未定，也不知道要怎么办，所以米甲出的主意也很对。这时候你不要再犹豫不决了，这时候你要赶快逃命，我爸爸是要置你于死命的死地的，如果你今夜不逃，明天早上你就要被杀，要快逃。就 然后他后来又骗了他爸爸。这我看到这里都觉得，哇，女人心也是很够狠的哈。女人要是爱一个人或恨一个人的话，你最好都要预备好。他爱他就是我，他还敢骗他爸爸，然后讲的这个脸都不会红一样哈，然后劝他老公赶快走，这是很有果决心啊。因为大卫到底是温柔乡里的英雄啊，我看也是。哎呀，老婆啊，在你这真好，我不想走。尤其你要想到大卫一逃亡，一个战士，常常出生入死。如果有一个爱他的女人，爱他妻子，他在这边他是不想走的。可能米甲的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里，大卫不要缠着我了，你赶快逃，要不然我救不了你。然后这一点。是你看到在耶利哥城的时候有过，就是从窗户里面坠下去这种描述逃生的方式。后来扫罗就是保罗也这样逃亡过哈，大卫也这样逃亡过。13节我们看到很不幸哈，你看到以色列人的信仰的不纯洁。就是不仅在创世纪里你看到有拉结有神像，从他爸爸拉班家来的，米甲也从家里有神像，这应该也看得到扫罗的信仰不太纯正，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你在士师记里就可以看到神像跟以弗德这些东西好像常常混在一起啊。那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我不太知道，不太知道为什么要把神像这样的描述。我的意思说，神像放在床上，头枕在枕头上就可以了，还要说这个神像的头特别娇贵，是不是？要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还不能够绵羊毛装的吗？还是，米甲也是买了很多健康枕头，这个是山羊毛的，特别健康一点。我不知道，我就是我这各位可能你觉得多余的讨论，只是我觉得完全可以省掉这几个字。他为什么要加这几个字？是要表示比较真实吗？还是？那个头沉在山羊毛里，就看不到是一个神像，也看不到是一个大卫的像，比较好欺敌，我不知道哈。好，然后用被遮盖起来。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米甲说他病了。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说当连床将他抬来，我好杀他。就这你都看到扫罗那种是丧心病狂啊。可能也，我也是觉得这一幕逃亡的有点奇怪啊，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真的很黑，没有什么探照灯，你要想到是在以前，所以大卫从窗户里面逃出去是没有人看得到，也许没有人看到。然后他好像睡在那边的时候，扫罗打发人要进去的时候，米甲就找理由。那扫罗打发人说把床一起抬来，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头枕着山羊毛装的枕头上。扫罗对米甲说，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呢？我不太了解这件事情啊。如果说把床将他连床将他抬过来，然后是使者看见了，就16节讲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等等啊，然后17节米甲扫罗对米甲讲，就是这个床这个上面睡的不是大卫，而是冒充大卫的一个神像，有没有被抬过去？就他没有讲嘛，就看起来就是使者看到这个东西，看到这个东西还是一起抬过去了吗？然后抬到扫罗面前才说，哦，我们不知道啊，我们看都不敢看，就把他抬过来了。那扫罗看到了，还是扫罗过来了？应该扫罗没有过来。但不管怎么样，这群人也有点土啊，或者有点笨啊，或者有一点 故意放大卫走。各位，你今天要把一个人抓到王面前，你何必把床一起抬过去嘛？这很笨呢，又那么重。好了，一定把他抬过去。你抬的时候不会稍稍偷看一下，又不是裸体美女在那里，不能看的。你看一下嘛，哎，那是一个神像啊，不是大卫，抬干嘛？就是这段描述的也叫人有点奇怪哈。扫罗对米甲说：“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放我仇敌逃跑呢？”米甲回答说：“他对我说，你放我走，不然我要杀你。”当然米甲这个说的是一个谎话，不过米甲这样说可能也跟后来约拿丹说的情形一样，就是如果米甲在这个时候说，哎呀王啊，我当然要放他走啊，不但我要放他走，我要劝你不要再逼迫他了，他是一个很好的，扫罗这个时候恐怕已经听不进去这种话，所以米甲可能要说谎。不管怎么样，米甲的说谎也是很遗憾的。各位，这也算是一对相爱的小夫妻。米甲刚刚也是花了很大力气救大卫，那么从这个时候以后，米甲被改嫁了，但是后来当两国和好的时候，米甲又被送回大卫这里来，因为大卫要求要的。然后他们见面了以后，我想应该是很相爱的，可是后来又因为约柜的事情，米甲跟大卫终身不再是夫妻了。就是这些都很不幸了，人间爱情也好，自由也好，幸福也好，快乐也好，常常有很多我们想不到的拦阻。那即使我们是敬畏上帝的，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拦阻，我们求神帮助。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